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来读你的话。实在每一次读你的话，我们的心情都很激动，因为你的话实在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好盼望我们可以更深借着你的话来认识你，更能够知道你创造这一切万有，你要怎么样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可以参与这样子一个你自己的旨意跟计划来荣耀你的名。我们今天再一次把这堂课交在主的手中，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你来把渴慕你的心厚厚的浇灌下来，你的圣灵亲自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求你自己把这个路德记打开，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要把上礼拜没有讲完的先讲完。上礼拜我们讲到我们怎么研读的方法，我们讲到注意作者他所使用的这个文学的技巧。我们进行到第二点，是不是就是时间的呈现？那我们先要看第三点，次序。我们读的时候要留意作者他从哪里开始这个故事，并不是所有的故事的开头都是事情发生的最开始，不是所有的故事的开头都是事情发生的最开始。举一个例，有一个电视影片哈，我自己不太清楚，不过我看过一两次，可是我现在有点忘掉了，叫 Columbo，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哈，很好看哈。Columbo 这个片子，你们知道的人是不是这样哈？他常常是把故事的结尾先演，然后呢，整出戏呢就是在追溯，用追溯的方式来演出他整个戏剧哈。所以呢，我们读叙述文体要注意，作者是从哪里开始他的故事？有时候他不一定是从事情的最开头，啊，因为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圣经作者写作的目的不是要着重在时间的次序，他是有一个信息要传递给我们，所以呢，他把事情常常不一定按照时间的次序来安排，但是是要配合他要传给我们的信息，配合他写作的目的。所以我们今天把圣经里面的记载按着时间次序先后来排列，用这样的方式来研读是严重的错误，千万不要读耶稣生平，因为这样子的读法会把整个作者所要传递的信息完全摧毁，没有了，没有了啊！所以啊，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按着作者他，譬如说马太福音，我们就是要读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怎么样来表达、来宣讲耶稣基督啊？马可怎么样来宣讲耶稣基督？他们不是要告诉我耶稣的生平，他是要宣讲这位基督，他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呈现这个基督，把这个基督显给我们看啊。好，那我们举一个例子，路德记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来看一下路德记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看在这里呢，这个作者记载，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好，在这里我们看到第六节记载了拿阿米跟两个儿妇起身回摩押地，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那我问问大家，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事情真正发生的次序是怎么样？ 就是说在这里面所写的一些事情哈，这些事情真正发生的次序，时间如果按时间来排的话，哪一件事情是最先发生？对，耶和华赐粮食给他的百姓，这是第一件。然后第二个是什么事？他听见，对，拿耳米听见。然后第三个才是怎么样？他起身跟两个儿妇回摩押地。所以你看在这里作者是把整个次序是完全是倒回去写啊。事情发生是耶和华先赐粮食给他百姓，然后拿耳米听见了，然后拿耳米起身跟两个儿妇回去。可是他写的时候是先说他起身跟两个儿妇回去，原因是他听见了，听见了什么？听见耶和华赐粮食给他的百姓啊。那么很多时候作者他把什么事情放在前面，这个次序是要表达他把哪一件事看为是最重要。所以我们常常可以从作者安排事情的次序来看见，他要强调的啊，他要强调的那个事件，来看出那个重要性。譬如说我们前次查创世纪逐日讲到创世纪十四章第一节还有第九节，这两节圣经都是把四王，四个王啊，在两河流域的四王把他名字写出来。但是你注意第一节跟第四节的次序就不一样。那么在第一节他把哪一个王放在最先呢？他把示拿王放在最先。那么到了第九节的时候，这个示拿王跑到第三去了，变成基大老马，基大老马王放到第一去了啊。那为什么在十四章一开头他要把示拿王放在前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十一章那个巴别塔就是在示拿地，就是在示拿地。所以呢他在开始第一节做了次序的安排的时候，作者有一个用意，要把它跟前面第十一章巴别塔的事情有一个联系啊。好，所以这只是举个例子，让我们知道作者他安排的次序可以让我们看出啊，对他来说什么是重要的。然后第四就是角色，作者怎么样来描述这些角色？角色本身每一个角色他的说话跟他的行动之间有什么样的比例，还有呢角色的对比，角色的对比。譬如在路德记第一章，厄尔巴就是拿阿米的另外一个媳妇，厄尔巴呢他在路德记里面最主要的功用就是以他跟路德形成对比，以他跟路德形成对比。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看作者他有时候用这种角色的对比。所以厄尔巴我们看到第一章完了他就不再出现了啊。那么他在那里的功用就只是作者要用他来跟路德形成对比。那么第五我们要看事件，记载的这些事件，事件呢就构成情节。我们曾经说过情节常常是以冲突为中心，而圣经的情节，圣经的冲突主要是神跟撒旦之间的冲突，主要是顺服跟悖逆之间的冲突，良善跟邪恶之间的冲突哈。但是当我们看事件它怎么样把事件来构成情节的时候，有一个结构，是会看出一个结构。那么通常呢它有作者会有三种组成情节的结构。第一种叫做戏剧性的结构。什么叫戏剧性的结构呢？这些叙述文体啊常常在开始的时候作者就开始形成一个张力，形成一个 tension， 然后呢接下来他会把这个张力给他疏解，好，把它 resolve。 举一个例子讲，路德记一开头那个张力是什么？饥荒，这个伯利恒有饥荒，于是亚比米勒他们就下到这个摩押地去，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张力怎么样慢慢被疏解啊。那譬如说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这个我一下忘了，撒母耳的父亲哈比利加拿有两个妻子，他爱这个那个哈拿， 比另外一个妻子更多，但是哈拿却怎么样，不生育啊。所以你就看，就是一个张力。然后他，我们就看怎么样这个张力把它 resolve 疏解了，然后他再开始制造另外一个张力，然后再疏解这个张力，这种叫做戏剧的一个结构啊，戏剧的这个结构。另外一种结构是空间的结构，空间的结构譬如说路德记也有了，第一开头是在伯利恒，但是然后去到摩押地，然后又从摩押地从到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又回到伯利恒啊，然后第二章是从拿俄米跟路德在家里去到田里又回到家里，到第三章又到田里啊，就是这个空间的结构，地点的转折。那么第三种是时间的结构，就是时间啊，日期或者多久啊。第一节路德记第一章就说到他们去摩押地，一去就是十年啊，等等之类，这是时间的结构啊，什么时候、日期、时间多长等等这一类。好，然后我们也要注意作者是怎么样来指明什么是具有意义的，他会用特殊的技巧来向我们显明什么事情是具有意义的。那么通常他用下列三种方式来强调，第一个就是资讯的次序啊，资讯的次序没有笔譬如说哈，我们今天他有好几件事情，他会把某一件事情放在最前面，你可以画一个三角啊，然后你后面画几个圆圈。那这个次序呢，刚刚我们已经提到是作者来表明什么事情对他来说是重要的，显出这个他要表达的意义。另外就是资讯的分量，我们可以画一个小圈两个小圈，但是你可以画一个大的圆圈再画个小圈，这样就表明说有时候他会特别把某一部分提供很大的分量啊。那这一部分呢，譬如说我们看路德记的时候，路德拿俄米跟他两个媳妇之间的对话，这一部分他就提供很详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的资讯，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部分资讯是什么，是重要的，是具有意义的哈。那么另外第三种是资讯的种类，我们可以画几个圈，一样大的圈，其中一个你把它涂成黑色，就表示他可能用一种不同种类的资讯来表达他这一件事情是有特殊的意义，他要我们特别留意啊。那我就没有在这两方面再给大家举例子，我想如果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碰到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在路德记实际讲的过程里面哈，我们可以再把它提出来。好，我们今天就要开始看路德记的概论。我们读一卷书，我们需要了解作者还有他的时代的背景，因为我们晓得每一卷书都不能够脱离他的历史背景。那么作者当然跟历史背景有关，还有书里面的历史背景所以我们看路德记，首先我们也是要先问作者是谁。我们从路德记里面可不可以看，可有没有任何的线索可以让我们知道谁是路德记的作者？没有哈，所以答案是作者不详，所以不知道谁写的这卷书。既然不知道谁写的，第二个问题是同样的，著作的年代可不可以知道呢？不一定，那是故事发生在四十时代，但是这卷书是不是写四十时代写的时候就不一定了啊。所以呢，既然不知道谁写的，所以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写的。不过有一样是可以肯定的，从他最后的家谱，最后的家谱是讲到谁呢？讲到大卫作王啊，厄贝德，他生了阿波阿斯，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虽然我们不能够确定著作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绝对是在大卫作王，做以色列王之后，因为这个家谱写到大卫啊， 那么而且呢，我们讲到最后我们会说明这个家谱的用意，就是要看让我们看到神怎么样赐福给路德和波阿斯，使他们的后裔当中产生了神赐给以色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君王。那所以显然这是在大卫做以色列王之后，但是这是最早这卷书写作的年代。但是最晚呢，最晚的话绝对不会晚于这卷书被纳入正典，就是旧约的正典。我们知道旧约正典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旧约圣经，我们称之为正典，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书卷没有被纳入圣经，我们现在这本圣经里面啊，我们有些时候称它为次经。那么最晚不会晚于路德记被纳入这个正典。那么有人认为这个路德记是被掳之前写的，当然是大卫做王以后被掳之前写的，有人认为是被掳以后写的。那么不过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谁，所以这些问题讨论起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就不花那么多时间去讲哈。好，那么大概是正典的收集哈，是主前186年，差不多186，应该是180还是168，这两个哈 BC 就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啊，就是完成那个旧约的正典啊。好，那么我们就看，我们读一卷书除了要知道这些历史背景，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书的主题，这一卷书的主题跟里面的神学真理。那么我们今天先看这卷书的神学真理。那在这一今天看的第三点，神学真理的第三点，恩慈的生活，这也是这本书的主题。下一次我们要用一堂课的时间来讲关于这个啊所谓的恩慈的生活啊，这是整个路德记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主题以及一个重要的神学真理。那我们先看，表面上看起来在路德记里面神好像没有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读的时候神有没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不像很多其他的书，神是很主要的行动的人物啊。在路德记里面神似乎没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可是我们仔细研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和华其实是故事里面的中心人物。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叙述文体所有的主角是谁？是神，是神啊。那我们就来看看怎么可以看出其实耶和华是里面的中心人物呢？首先我们看在路德记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品格，他从两方面来显明神的品格。第一方面显明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是以色列人立约的神。在路德记里面除了第一章的20节跟21节，拿俄米在抱怨的时候他提到全能者，称神为全能者。除了第一章20节21节，拿俄米称神为全能者，贯穿整本路德记神都是被称为是耶和华啊，都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来称呼。那么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名字，这个名字很重要。我们在阿摩斯书我们讲过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义，我想今天我就不再重复。不过如果你不清楚你可以私下来问，或者听过了忘掉了要再复习哈。耶和华是神跟他百姓立约的名，所以我们在路德记里面看见，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所以第一章第6节他眷顾他的百姓，赐粮给他们。由于他是他们立约的神，所以他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1章6节啊。那么也由于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所以第1章的16节、15节、16节，还有第2章的12节，路德来投靠在这位耶和华的翅膀之下，投靠在以色列立约的神的翅膀之下啊。那么寻求，那么在第2章的12节，波阿斯为路德寻求耶和华神对路德向耶和华所表示的这个忠诚，给予他赏赐啊，就是说路德他来投靠以色列立约的神，于是波阿斯就为路德祈求，寻求神对路德向神所 向耶和华所显出的忠诚来回报他，来赏赐他。所以在第二章十六节看见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啊。十二节，对，二章十二节哈，我讲错。好，那么然后我们也看到在故事里面的角色向这位耶和华立约的神祷告，求他来应允他们的祷告啊，因为他是他们立约的神，所以他们向他祷告。譬如说一章第八到九节，拿厄米为他两个儿媳妇祷告，还有第四章的十一节十二节。那么同时这些角色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所以他们指着他起誓，指着他起誓。一章十七节，路德他来投靠耶和华以后，他就指着耶和华起誓。一章十七节，还有三章十三节，波阿斯也是指着耶和华这位立约的神来起誓。然后因为他是以色列立约的神，所以其中的角色指着他的名来赐下祝福，指着他的名来祝福别人。第二章第四节，这些收割的工人对波阿斯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啊！他们指着他的名赐下祝福。二章第四节，二章第二十节，还有第三章第十节。二章二十节是拿厄米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他，就是赐福给波阿斯哈。还有第三章的第十节，波阿斯说，愿耶和华赐福给路德。所以他们都指着神的名啊，求赐下祝福。那么也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所以拿厄米在第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控告神的不信实，使他空空的回来。因为神是他们立约的神，神是应该要眷顾他的，但是他控告神说神不信实，让他满满的出去，可是空空的回来。但是到了第四章，到第四章的第十四节，那个妇人，伯利恒的妇人啊，第十四节，他们也是称颂耶和华的信实，使得路德怎么样重新恢复那个充足啊，所使得路德重新恢复充足，恢复满足，使他重新变得满满的。所以，因为是他是以色列立约的神。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第六节，因为他是以色列立约的神，他眷顾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是他赐给他们丰富。而四章十三节，因为他是以色列立约的神，所以他使路德怀孕生子，这都是照着约的祝福。就是利未记二十六章跟申命记二十八章，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话，我就会叫你们田里的出产丰富，你们的牛群羊群啊都会生养众多，而且呢我会赐给你们，使你们儿孙子孙啊，让你们也生养众多。所以这也是在神跟他们立约的关系之下，他们物产的丰富以及生养众多都是耶和华所给他们的赏赐。除此以外呢，我们看见这位耶和华神，他虽然是以色列人立约的神，但是他也关心外邦那些来投靠在他翅膀之下的人。啊，他虽然是以色列立约的神，可是他也关心外邦人，像路德这样来投靠在他的翅膀之下的这些外邦人，神也怎么样，也成为他们的神。啊，这其实就是当初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已经应许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他虽然是以色列人立约的神，然而他也关心那些来投靠在他翅膀之下的外邦人。好，这是我们看见路德记里面显明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但是路德记也显明耶和华是他所创造的宇宙的主宰。上面一点我还要补充一个哈，就是他是他们立约的神，所以他眷顾孤儿寡妇，这是在出埃及记 你们写下经文啊，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神在他跟他们立约的里面也提到他眷顾孤儿寡妇，所以呢他在路德记里面他的确眷顾拿阿米和路德。好，第二个，他是他所创造，耶和华是他所创造宇宙的主宰。在一章二十二十一节我们看见，当拿阿米抱怨的时候，他称神为全能者。全能者这个称号就是表明耶和华是宇宙的主宰。所以如果大家，我们明年会讲创世纪，就会看见第十七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把割礼的记号赐给他的时候，他是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全能神，所以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啊。所以全能神的这个称号表示耶和华是宇宙的主宰，他是全能者，他统管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道德次序，他罚恶赏善，而且他对人类的行动会施予什么后果，就是会给他 consequence 啊，人类所做的会带来后果。所以他统管他所造的宇宙，他管理其中道德的次序，他罚恶赏善，他也对人类的行动做出后果，给予他们后果，人所做的因为一定会带出后果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拿阿米抱怨说神对他不公，神对他不公，没有公平的来对待他。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也是为什么波阿斯对路德说，他说愿耶和华，在二章十二节前面一半，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前面一半是以神是宇宙的主宰，他罚恶赏善，对他所有的里面的人的行为啊，他都会按着他们所行的来赏赐或者报应他们。所以二章十二节波阿斯说，愿耶和华按你所行的来赏赐你。但是最明显的是路德，那不是拿阿米。拿阿米在第一章他为他两个儿媳妇祈求，他说愿耶和华按着你们待恩待死人跟我一样的来恩待你们。我们知道路德跟厄尔巴在这个时候，拿阿米愿求神来恩待他们的时候，他们两个都还是外邦的女子，还是外邦女子。可是神说愿神照你们恩待我跟已死的人一样的来恩待你们，就是照你们所行的来赏赐你们。好，所以这就很清楚看见神他不单单是神是以色列立约的神，他也是宇宙万有的主宰，他会赏赐，按所有人所行的来赏赐他们，他不断的在宇宙当中掌权作王。这是路德记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品格。但是路德记里面最独特的是其呈现给我们一种神学的观点，这个神学的观点呢很重要哈。我们如果能够明白，我想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从这个神学的观点来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哈。基本上路德记的故事里面的行动，所有的 activity 哈，所有的行动的领域是一个普通的以色列犹太人的家庭的日常生活。如果你读路德记，路德记没有什么特别的独特特殊的什么，就是一个普通一个以色列的犹太人的以色列家庭的日常生活，然后讲到这里面人的这些行动行为哈。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它呈现一个神学的观点，是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以色列家庭日常的生活里面，神做事的一个方式，神行事的一个方式，神工作的一个方式啊。它怎么来呈现呢？首先我们看到在故事里面，上礼拜我要你们回答一个问题，找出神直接行动的经文，有没有人做作业？有，找到几个？好，两个，很好，两个。 没有三个哈，直接行动两个。第一个就是在第一章第六节，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这是神怎么样直接主动的行动，他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第二个是在哪里？四章十三节，普阿斯根娶了路德为妻以后，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哈。所以作者在他以在故事的开头跟故事的结束两次提到耶和华直接的介入，来把整个故事框在里面啊。他以在故事的开头跟故事的结束两次提到耶和华直接的行动，来把整个故事框在里面。那么用这个来肯定，其实在故事当中其他所有的事情上，耶和华也拥有绝对的主权。虽然不是直接的，可是呢从这两个点，这两个指标就把整个故事框在里面，要来显明这当中所有的事情耶和华也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当故事一开头的时候，作者他就报告说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报告就使得整个故事的发展开始由失望转向有盼望。因为故事开始是什么？饥荒，而且呢绝了粮，然后他们下到摩押，一去就十年，而且怎么样，是很绝望。这十年亚比米勒也死了，然后路德的两个儿子先后都死了，只剩下路德跟两个儿媳妇。但是从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给他们，就把故事的发展开始从失望就推向有盼望，并且就为整个路德记投下了一个预兆，就是接下来神怎么样护理啊，显明神的护理，接着神怎么样来供应来预备。而且呢从这一个出发点就奠定了以后的事情，其实不是直接的，但是其实神都是背后那个引导，神都是背后那个引导哈。那么而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提到路德跟波阿斯同房，我们可以知道即使夫妻同房也不一定就能够怀孕生子，所以他很清楚地说明是耶和华使他怀孕生子，就把整个故事带到一个最高潮，同时也是再一次显明说这还是出于神的护理，神的预备啊，神的 providence， 那个护理就是 providence 哈，神的护理，神的预备，神的供应。好，所以呢作者他是用这两个清楚的指标来指明在整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是耶和华的引导跟耶和华的同在都是继续不断的，来指明整个故事都是有耶和华的引导跟耶和华的同在啊。另外一方面他也用这个两个指标来说明人类的有限，人类的行为的有限。因为饥荒这是人不能做的事，没有人可以把饥荒改变，只有神他可以使饥荒停止啊，赐下粮食给他的百姓啊，所以只有神可以使这个悲剧翻转过来。这物产的丰富的供应只有是耶和华才能够供应。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所有开始的行动都是针对这个开端所产生的回应。因为拿俄米听见了神赐粮食给他百姓，他就起来回去，他带着两个儿妇回去的时候，然后就故事就一直发展一直发展。所以从这个事情开始就引是神才能做的事，人类的有限，人不能改变，人陷到绝望，但是从神做他只有他能做的事开始，然后就带出人一连串的回应，一连串的行动啊。那同时到最后一样，我们说到最后即使波阿斯娶了路德，但是也是唯有耶和华赏赐他们给使得路德怀孕生子，然后他们才能够有这个生了厄贝德这 这个儿子，后来才成为大卫的始祖。所以就用这两个指标来表明，其实整个故事的发展耶和华都介入在其中啊，耶和华都介入在其中。所以整个故事最终的解释必须依赖是耶和华的介入，是耶和华的介入。如果没有耶和华的介入，就没有这样子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啊。好，这是呈现的一个角度，给我们看到在故事里面他怎么样来表明神的行动跟神的作为。然而在故事里面，除了以上两个指标是清楚地说明神的行动，在故事的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没有任何的神迹奇事。不像什么以利亚先知，他跟400个巴利先知啊，哇，行了这种神迹奇事；不像以利沙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整个故事的过程，我们看到没有任何的神迹奇事，没有神大能的作为的彰显，也没有神向人显现那种惊鸿一瞥，好像耶和华神向参孙的母亲显现啊，后来他父亲求神也在他向他显现。完全这些都没有，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普通以色列家庭的生活啊。那么只有从什么地方让我们可以意识到神的存在呢？只有从故事里面的角色他们嘴里面不断地提到耶和华的名啊，故事的角色的口中不断地提到耶和华的名，我们就意识到耶和华的存在，意识到耶和华存在啊。所以我们看到拿厄米他抱怨说神没有神不信实，使他空空的回来。从拿厄米的抱怨，我们看到肯定神是参与在其中，而且呢这里面所有的角色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祝福、他们的启示发誓哈，也都是用神的名求神来介入、求神来祝福。所以这些人他们的口里面不断提到耶和华的名，就使我们带给我们的一个印象，耶和华实际就是像其他那些真实的角色一样，实际上他就是存在的啊，实际上他就是存在，给我们一个印象，他就跟其他这些实际存在的角色一样，他也是存在的，只是人类的眼睛是看不见的，然而耶和华显然是存在的。相反的呢，作者在某些重要的转折点，他好像还避免提到神的引导。譬如说第二章的第三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为什么？因为路德决定去田里面拾麦穗，而他来到波阿斯的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在故事里面。可是你看看作者怎么说，说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呢。好，你看他甚至没有把路德到波阿斯田里面把他看为是神的引导，他说是恰巧到波阿斯哈。所以呢我们看见作者只在开头第一章六节放了一个指标，表明神的存在跟介入，然后他就以很令我们惊讶的间接的方式来讲到神的引导跟神的同在啊，就用很间接的方式来讲到神的引导跟神的同在。那这是这个作者一个写作的手法，他要用这样子一个低调的方式引起读者加倍的注意力，来反过来强调神在故事里面不断的在做工啊，他用这种低调的方式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啊，他先放了一个指标，第一章第六节，然后就好像不见了，好像都是很间接的，都没有再提到。然而他是用这样的方吸引读者注意，然后透过这些角色口中提到，不断提到耶和华的名以及整个故事的发展，让我们看到其实神是在其中做工啊。所以这个作者用这样的方式，他要强调耶和华在世上的工作的两方面，神耶和华在世上的做工工作的他的 work 哈的两方面，一方面是他的工作的隐藏性， 另外一方面是他的工作的继续性，神在这个世上的工作的隐藏性，跟神在这个世上的工作的继续性。所以路德记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神学观点呢？这个神学观点就是说，耶和华不是以偶尔行神迹，然后接着就隐退这样的方式来引导人类的事物，来引导人类的事物啊，他不是以行了一些神迹然后就隐退这样的方式来引导人类日常生活的事物。耶和华他的行动是隐藏在人的行动的背后，耶和华的行动是隐藏在人类的行动的背后。所有事情发生最后的诱因都是源自于耶和华，所有事情发生最后的诱因都是源自于耶和华。所以即使是最小的所谓意外的事件也是出于耶和华，也是出于耶和华。所以就是让我们看到神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是一种隐藏性的跟继续性的。从这种神学观点来看，你看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总是期待神行神迹啊，我们要期待神用这个方式来显露他的作为。可是神不可能每天24小时，然后每天1年360天他天天都行神迹给我们看，用这样的方式来显明他在人类当中的怎么样的引导跟护理跟同在。但是神也不是偶尔行个神迹然后好像就藏起来了。对我们来说，我们偶尔看到神行一个神迹，然后呢好像很久又没有看见了，然后过一段时间神又做了一个神迹，然后他又隐藏起来了。不是，所以这路德记就呈现一个神学的观点，让我们来看神在这个世上的工作。他要强调的是神在这个世上的工作是继续性的，好像主耶稣所说的，我父做事如到如今我也做事，是继续性的，而且是隐藏性的。好，每一件事情的诱因追根究底都是源自于神，所以即使是最小的在人看来是所谓的意外事件还是出于神。神是用这样的方式在他所造的这人类当中来引导人类的事物，来引导人类的事物啊。那么所以呢，我们会看见这个拿厄米哈，他求神恩待，求神恩待他的两个儿妇，就是厄尔巴跟路德，为他们预备丈夫啊。我们看第一章的第9节，他求神恩待他们以后，他就说什么，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就是他为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们预备丈夫啊，给他们预备丈夫。好，那么这就使得我们读者，当我们看故事的发展，最后路德真的得到丈夫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耶和华回答拿厄米的祷告，是耶和华回答拿厄米的祷告哈。那么另外，当路德真的得到一个丈夫，严格的说起来，你看故事的发展的时候，事情的成就是透过人的主动。第二章，路德主动怎么样？要去提出他要去十岁。然后第三章，拿厄米怎么样？主动提出一个计谋，要路德到那个场上去，求波阿斯来复辟他。而第四章，波阿斯他主动的提出用一个很聪明的策略去跟另外那位叫做自尽的亲属啊。所以等到路德真正得着丈夫，在整个故事的发展里面来看，其实严格的说起来都是出于人主动在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带出路德最后得到了一个丈夫。但是从拿厄米为他儿媳妇的祷告，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是神回答拿厄米的祷告，也是神回答波阿斯的祷告。因为波阿斯说，你来投靠在神的翅膀底下，就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啊。 然后当路德求他用他的衣襟遮盖他的时候，普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使你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恩更大。所以这普阿斯这个祷告也是愿路德真的能找到一个丈夫啊，而路德能够找到，也就是耶和华回答他们的祷告啊。而且呢，最后我们看到路德跟普阿斯同房，然后呢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啊。所以呢，这一些让我们看到都是神的介入，都是神的介入。虽然从一个角度看好像是透过人的行主动的行为，但是其实故事整个也显明这至终是神的介入。而故事当中每一个祷告，每一个祷告，不管是拿俄米，是波阿斯，是那些场上的这些那些工人哈，或者是城门里面城门的那些人的祷告，每一个祷告，或者是那个伯利恒妇人的祷告，每一个祷告都在故事的发展过程说是讨他喜悦的人，因为这些的人的行动都是恩慈的行动。下一次我们会比较仔细的看所谓这个恩慈的行动是什么。那么而这些人他们在路德记里面好像一个连锁反应啊，这些人都是不断的向人施行恩慈，显出恩慈，这个神就透过他们来做事，并且神就赏赐他们向人所施的恩慈，神就以恩慈来赏赐给他们。所以这本书呢是显明神要我们人类在这个地上过的一种生活，就是恩慈的生活。那这个我们下一次会看哈。那不过呢，所以路德记所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神学的观点，就是让我们看见虽然在路德记里面神好像不是一个突出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在那里做事的一个角色，然而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追根究底都是出于神啊。那么但是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工作跟人的责任啊，神的行为跟人的行为之间怎么样是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在里面，有一个互动关系在里面。那所以当然在神学上我们常常就说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这个当中是有一个张力存在，是有个张力存在。这个张力呢在我们人的理性是没有把它没有不能化解，我们无法化解这个张力啊。神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事情必定按他的旨意来进行，必定按他的计划来进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圣经的确呈现人的责任，意思就是人所做的还是怎么样，还是会有影响的，人做的事情，人的祷告，神好像也会因为人的祷告或者人所做的事情来参与在神的计划里面啊。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像西西家王他病重，以赛亚先知，神就已经吩咐以赛亚先知去告他说准备后事，那这是神的旨意对不对，神主权已经叫以赛亚去告他说准备后事，可是西西家王听见这个事他就怎么样，面向墙就向神祷告，他向神倾心吐意，求神再增加他的寿数。所以以赛亚走出去都还没走到中庭，神的话就再次临到以赛亚说，你回去告诉他我要再增加他15年的寿数。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的年日都在耶和华的手里面，是他所定的哈，我们的日子不是自己定，所以我们说生命不在我们手里面。可是西西家也求神再给他15年，神已经说你要准备后事，
可是他的祷告神也垂听了，允许了他的祈求哈、啊。所以神实在他有各样的方式在人类的人类的历史当中来行事，有时候他是以直接的介入神迹奇事来显明他的作为，可是大部分的时间他的介入他的作为是继续不断的隐藏的，神的行动是隐藏在人的行动的背后。所以我们从这个神学的观点来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活神也介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管是大是小，就是像路德记这样一个以色列的家庭一个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神也是在当中，在我们所有行为的背后啊，神还是一切的诱因，他还是在我们当中在不断的行事，虽然是隐藏的，可是他是继续不断的，他在那里做工啊。那么但是的确作者也让我们看到，所以我刚刚说路德去到波阿斯的田，他却说是恰巧啊。那但是我刚刚已经说这就是一个张力了，就是解决不了的一个张力啊，就是有个张力出来，所以神也要我们活在这个张力里面，一方面我们要活在神绝对的主权这样的真理之下，可是同时我们也要看见人的责任，人的行为还是算数，还是西西家王他可以求神，神可以垂听他的祷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哦，反正神的旨意已经定了，所以我祷告我求也不能改变他的旨意，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祷告，这牧师常讲祷告不是改变神，是改变我们哈。一方面这是对的，可是另外一方面祷告也是有用的，懂我的意思吗？还是有果效的，我们可以求啊。那这就是一个张力。
师母，我们犯罪那是得罪神，那我们是要负我们的后果的责任。
对，
我的问题是想要知道说神的救恩是全备的，因此当我们悔改以后，我们对我们的罪还是要负后果的责任，我们因为犯罪会带来很多不良的
后果。对，
那若是我们继续不断的求，那神是不是也要负责我们的后果，就是赦免我们所带来这种后果的这种不好的。
好，这个基本上我这样回答哈，罪有罪的结果，这是肯定的啊。所以大卫犯了罪，那他犯了奸淫，他犯了杀人，他遮盖自己的罪，神虽然赦免他，这罪不至于死。我们知道那时候奸淫罪是要用石头打死的，这是旧约的律法，可是神赦免他，可是罪的后果神说你在暗中所做的，我要在光天之化日之下把它显明出来，而且刀剑不离开你的家，那这是后果。可是这个后果没有除掉。
那比如说我们做父母的没有好的信仰的榜样，那么当我们悔改以后，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要蒙恩得救啊，那么神的救恩是全备的，那神也会不要让这个后果，就是因为我们的不信，就使到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的不好的榜样就不相信。那神他是在人的背后，我的就是按照
你如果说我没有悔改以前不好的榜样使得孩子不信，这个不是后果，这不是后果，只是我当时的不好的榜样带来的一个影响是，可是这不是一个刑罚，这不是一个刑罚。像我们说的后果，就是说那个，你的罪一定带来一个罪的刑罚哈。虽然赦免了，可是那个 consequence 那个刑罚，好像说父母今天管教孩子，告诉他说不对了，他也承认错了，可是父母说了要罚的时候还是得罚啊，不会说因此他认错就不罚，那这就出尔反尔。然而 所以我们的孩子如果因为我过去的不好行为他没有信，可是今天我悔改了，我悔改了，我的悔改还是同样可以影响他的，还是同样可以影响，那不是一个罪的后果。 OK， 那只是说那不是叫做后果，那是说带来的影响，或者说产生的一个产生的一个情况，产生的一个情况。但是当我悔改的时候，我悔改的见证和我悔改以后为他的祷告，神可以用这些来领他也能够认识神，懂我的意思吗？啊，那所谓的罪的后果的时候呢，譬如说你今天说谎，你说了一个谎，然后你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就一定会，我譬如讲一件事哈，譬如说有两个男女婚前就有了性行为，所以呢，但是不幸的很就怀孕了，那这个能不能盖得起来？就盖不起来了。你就算马上结婚或者什么，有时候或者说你没办法马上，你要一个月后或者两个月后才能结婚，人家就可以算得出来，这就是一个你这个一定有一个那个自然的后果哈。那么然而呢，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当我们悔改，像大卫他悔改，虽然刀剑不离开他的家，这个是定了，而且他的兵费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跟别人同寝，然而神不要忘记，神是即使对大卫因为他悔改，所以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神所招来的人。所以呢，神他可以仍然在这些事情上掌权，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大卫他写出这些诗篇，留下这么宝贵的属灵遗产。如果今天大卫不是犯了这样的罪，我们没有诗篇五十一篇，我们没有这一篇悔改的诗篇来作为我们一个悔改的一个榜样。所以呢，他是付出了代价，可是神还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也还是能够从这个里面来荣耀他的名，还是可以来荣耀他的名。所以为什么圣经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虽然我们看到他的罪一点都不轻啊。那上礼拜我们也讲到撒米耳记下十一章十二章，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合神心意的人犯罪以后竟然想办法去遮盖自己的罪，不断的竭力去遮盖自己的罪，以至于他犯罪那么长一段时间他看不到自己的罪，最后神借着拿单先知来怎么样来责备他，显出他的罪。当拿单先知讲一个故事给他听的时候，他还理直气壮地说这个人是该死的，但是拿单说那就是你，那就是你。这样子一个人，神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让我们，所以撒母耳记下让我们看到他的一个他的内心是如何。的确他不但犯了罪，他还竭力要遮盖自己的罪，然后因此杀人。然而神还是怜悯，神差先知拿单去责备他，当他听见拿单的责备，他怎么样？他没有任何的第二句话，他悔改，深切的悔改，他在神面前痛切的悔改。所以诗篇五十一篇让我们看到他悔改的心，他内心悔改，他悔改的心。这样的人是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是跟随耶和华的心。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都是蒙神的拯救。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赚取神的恩典，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像大卫一样， 真的是不断在神面前存悔改的心啊，悔改很重要，非常重要，每天在神面前，真是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悔改的人，转向神，神的恩典够用，神的恩典够用，也只有悔改的人才是真正能够荣耀神，才能够真正荣耀神。求神让我们更认识神的恩典，我们真的是不是我们该得的，也不是我们配得的。我们今天把神的恩典看得太少了，太小了。求神真的是开我们的心。好，我们作为结束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路德记这一卷书来教导我们这些重要的神学真理。主，我们希望我们学的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是听了一些道理而已，我们愿意我们所学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是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经历，成为我们的信念。我们真是相信耶和华不但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也是今天跟我们立约的神。我们已经进入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新约的应许里面，然而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还是必须面对很多的征战跟试探，因此求主帮助我们，也像旧约的百姓一样，仍然必须不断的要悔改，不断的要在神的面前来谦卑寻求神的面，因为只有如此，主你立约的恩典才能够在我们身上来保守我们，来眷顾我们，也唯有如此，我们悔改转向你，你立约的恩典就能够来彰显你给我们的应许，以及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我们知道你真是这宇宙万有的主宰，你真是在这宇宙当中作王掌权，你也要在最后末世的时候显出你的公义来，你真是要按人所行的来赏赐或者报应个人。主啊，我们也真是知道我们人的责任在你的面前，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就只有天天透过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来寻求你，信靠你，让你的能力能够引导我们去遵行你的旨意，让你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讨你的喜悦，过一个真的合乎你旨意的生活。主，谢谢你，你真的是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不断做工的神，你用各样的方式在引导，在显明你的引导，显明你的同在。主，我们盼望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可以从你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生活，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我们知道你都介入在其中。主，也就让我们凡事都来寻求你的面。主，真是求你教导我们怎么应用这些真理啊，实在我自己也是同样的这样子恳求，求主来教导。谢谢主给我们主的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